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的节目，我是黄嘉妍，还有在我旁边的是杨天成老师。你好杨老师。
嘉妍老师好，非常开心呢在这个当中跟我们的听众彼此的来互动。
是的，我发现呢我很快乐，因为可以跟杨老师一起搭档，因为在杨老师的跟我们一同解释圣经的当中呢，其实嘉妍也在学习我觉得彼此的成长是应当要这样子一起讨论沟通。
对，其实我觉得跟你一起搭档呢，我从你的生命当中也学到很多的东西，特别是你的沉稳呢，跟听众的互动呢很有智慧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互相学习了。
诶，是啊，要配搭的，这样子有一个很好的搭档但是呢也需要大家的电话我们才可以这样去讨论，所以呢我们鼓励大家把握时间呢就可以在这个时间呢打我们的热线，热线是13229966322，每逢星期三早上9:30到12:00我们都会在这听大家的电话，还有星期二星期四晚上7:00到8:00是直播的时间，也欢迎大家打电话的如果你想要跟我们详细一点说你的情形，也可以发短信13229966022或是电邮就是这个辅导@良友.net。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如果你听的话呢，我们把这些资料都写得很清楚，在我们的这个网站上，大家也可以看。好，那我们在电话旁边呢，已经有一位姊妹等候着，我们先收听她的电话。你好，是刘姊妹吗？
刘姊妹，你好。
喂，刘姊妹，你好。
是刘姊妹的，我是严姊妹。
你是严姊妹，对，你好。
严姊妹，你好。
你好，我是嘉妍，还有杨天成老师在这。你应该是跟刘姊妹是同一个大家一同打电话来，是不是？
对，我是一个事情。
哎，姊妹啊，你的电话好像有点不是太清楚。你可以再试试看，再说一下，
再换一个地方，
对不对？
是不是好一点？
对，可能接收有一些问题。
这一会儿怎么样？
现在好一点，现在好一点。
哎、对对对，
刚才是听断断续续的。
你
现在可以讲。
那，应该是这会儿就可以了，对吧？
对。哎，你讲。
我咨询一下，就是。我现在就是就是好不容易我降服在主面前了，我说就是不上班了嘛，但是现在就是就是这个有一个朋友他就觉得他非常的有负担，就是对这个孩子还有这个婚姻家庭教育，然后就是想让我也进去，就是这个事情我总觉得我好不容易降服了哈，那我如果再出来的话，我就觉得我怎么又这个和神我立了约了我就单独天天就和神亲近呢，我怎么这么快还没半年的时间我就又违约了我是不是违约这个我就觉得我这个心里可能会有一个小坎哈，我就想听听老师的这个见解。
好，那我听到的你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好不容易呢就想顺服了神的一个呼召，就是我不上班了，我现在想要退休，跟神每一天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好像还没有到半年的时间，已经呢你有一个朋友去挑战你不如一同的去服侍婚姻家庭孩子这一块你觉得如果你答应了好像是毁约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对，就是这意思。
好，
我在想进一步了解你当初的一个想法，就是你说你现在 还在工作，但是你想就是离开工作，然后有单独的跟神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建立，你当初的动机是什么？你为什么想有这样的想法呢？
你说的是为什么？我没有上班呀，就是和
你现在已经现在你已经离开这个工作了是吗？
对
啊，我想知道你
半年呀。
你现在是退休吗？
对，是的，刚办完退休。
哦，也就是提前退休吗？
也不算提前，
哦，就是正好哦，所以我就想知道你的动机，就是说你想退休以后是单单的来去跟神建立关系是吗？
对的，就是要因为以前上班嘛，就是读圣经也比较少，就是想全心的退下来，就是全心的和主在一起。
那你觉得现在啊，如果你退了休了，有很多时间了，你一天24小时，除了你比如生活啊、做饭呐、这个正常的生活之外，你是不是觉得你跟神的关系更近了呢？
我觉得是更近了。然后读就是全心在主的里边读圣经呀、祷告呀和安静等候呀。除了这些，就是大部分时间都是这些。除了正常的，有时候做饭，其他的。
那你除了跟神建立关系之外，你教会有没有参与一些侍奉呢？
教会基本上没有侍奉。
那你觉得这样你满足吗？就是说你现在原来是你工作忙，很忙工作忙生活，你现在有很多时间可以单独的跟神建立关系，你觉得这样的满足吗？
刚开始就是感觉是还挺好的。
后来呢？就是现在你觉得呢？
因为你刚才有说你另外一个姊妹找到你说她对这个家庭教育啊很有这个感动，让你去参与，那你对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了？
就是最大的拦阻就是我就觉得我好像我好不容易就是相处下来了，然后因为我上一份工作也是家庭教育，然后我就那个就不干了，然后我在还是要做这个嘛。然后就是好像有一点点心里边好像有一点过不去，说不过去。
我们想问清楚一点呢，现在你说有这个家庭教育方面的这一个，它是一个工作吗？是可以，是好像要你从退休的生活再回到工作的这个职场上，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是会需要你每天上班的，是不是这样子啊？
他这个他还是借助这个政府，就是妇联哈，他这个场地呀、还有这个平台呀，都搭建的特别好，但是也不是天天上班，就是可能听说就是因为还没进去嘛，就是他说的意思就是很自由的，好像是就是这样子，不是说像天天上班一样，就是空闲的时间。可能一周有个这个时间大概是还不确定，就是说比较空闲，不耽误，就是不是像上班一样，不是那一种，有点像是公益的性质，是这样的。
那你就是说做一些联络的工作是吗？就是安排一些的活动啊什么？那你觉得如果你现在已经离开了，那如果你帮助这位姊妹的话，你觉得对你来讲容易做吗？它会影响到你的个人的一些的生活吗？
不会影响的，我个人生活，比如说我要答应他，我们一起去这个 做这件事情的话，他也不会太影响那个。我主要是觉得可能我读经的时间就会少了，和主亲近的时间就是不像我那几个月哈那么充足哦。
嗯
嗯，其他倒没有多太多的影响。嗯
嗯
嗯嗯。
所以呢，我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我想了解，第一呢，就是说你的动机，
嗯，
就是你原来离开这个工作，你想安下心来去跟神建立关系的动机。那么第二呢，我就想了解，如果现在这位姊妹让你去参与她的这个教育的工作，对你的这个影响，你也就是说那个动机是不是也会影响到你现在的这个你说你跟神建立关系的这个时间，你觉得会影响吗？
嗯，好像我现在想的话好像有一点点影响。
嗯
嗯
嗯
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因为你刚退休，你说还没到半年嘛，啊，其实时间也真是、
嗯、
真的是很短呢。
嗯，
对呀、啊
嗯，
要不可能可以再观察一下，那个，因为我在听呐、啊，如果做这些工作，应该他可以找其他人吗？就说是不是一定要你去做呢？
嗯。是他可以找好多人，但是可能现在还没有和他就是一起的，没有太合适的人选，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
是的是的。
然后就是原来可能就是我就在主日学不是哈。
嗯、
他可能觉得我比较对这个孩子啊家庭啊这个比较婚姻这方面比较家庭教育有负担啊、所以说他就一直对我不放弃。
是的。
其实呢，我们换一个角度来去思想，上帝拣选来拯救我们，他的一个目的，当然就是说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我们跟他来亲近、读经、祷告、过灵属灵的生活。但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过程，也就是说，我们透过跟他建立关系呢，我们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因为你看他呼召门徒也好，他在这个书信新约书信里面也好，他对每一个信徒每一个门徒，他也不是说啊你们每一天读经祷告你们就够了，我们要结出果子，这个果子就是生命的果子，比如说我透过读经透过跟神建立关系，我在灵里面生命改变，我有喜乐有平安有忍耐有等等，我们结出生命的果子，同时我们要结出另外的果子，这个果子就是我们侍奉的果子，这个侍奉也可能是说我们去传福音、
嗯、
也可能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做教会的工作，透过这个所做的我们能够让更多的人去蒙恩，所以上帝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去参与他的工作，这个工作就是大使命，我们放大一点说就是大使命，参与到他的大使命当中来做他的工作，所以当然我们需要跟神建立关系，我们有安静要愿意享受他的同在，但是我觉得神更大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去明白他的救赎，明白他的工作，然后让我们去参与，所以
我觉得
你在这方面可以多多去祷告，神让
我
们在工作的当中让我们享受这个工作，然后让我们现在退了休以后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跟他建立关系，那么神让我能够做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你可以去祷告，如果神让你继续在退休的时候让你借着那个恩赐让你去服侍他，你觉得有这个可能吗？就是你在祷告当中你可以去跟神有这样的一个对话，如果神真是呼召你让你晚年的时候退了休以后有更多的精力去用你以前的那些恩赐才干能力你以前的经验去服侍他的话，有没有可能呢？这个值得我们去想的。 当然我这个答案是你自己去考虑的，跟神的关系的建立，所以我觉得有几方面你可以去考虑的。
嗯，
并不一定说我每一天花很多的时间在那里安静读经祷告就是一定就是那个最高的目标，我的意思是这个，也可能神真是让你另外走另外一条路，这条路就是你以前走过的但是是侍奉的路，有没有可能呢？所以这个是我提出的问题。
嗯，我知道了。嗯，就是就和神建立关系然后就是其实也是想着让神装备嘛。可能原来还觉得装备才这个这么短的时间，可能还想再装备，其实就是装备到什么时候也不完全。我知道老师的意思，我也知道。就是神装备，就是接受装备，要去为要做主的工。嗯，这个我知道了。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
嗯，好啊，你说。
嗯，就是你看，好多人不是都在服侍吗？
嗯
啊，有的就是风风火火呀，服侍的，把自己就没有一点空闲的时间。但是呢，圣经上说。他们也好辛苦，但是他们说主啊，你看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不是奉你的名做工吗？但是主说你这我不认识你啊，你这个朋友我都不认识你，那这我们怎么样去避免这一种呢？
刚才你说的那个耶稣说你奉我的名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不认识你，指的是那些表面上好像是在做神的事情，但是实际上根本不认识神，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也就是说无论你是牧师也好，传道人也好，或者是普通的信徒也好，每个礼拜天你去教会，但是你坐在教会里听到的时候，根本你的心都不在那里，想的都是其他的事情，外面的事情，可能讲了半天你都不知道在讲什么。你可能在读经，但是你读了这个文字，你读了文字，但你不知道里面在讲什么东西。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做了很多事情跟上帝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奉主的名我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你做的事情有什么意义呢？跟上帝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你安静读经祷告灵修也好，或者是我做教会的服事也好，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在灵里面能够跟上帝有个互动？比如说我哪怕做一个招待，哪怕做一个领诗歌的，我在那个当中经历上帝的同在，经历上帝的祝福，我把这个祝福也带给别人，那这个就是什么？神的同在，这就是侍奉。侍奉并不一定是说我做多么伟大的事情，而是说在这个当中经历上帝在我里面的工作，我透过这个工作我来彰显神的大能，彰显神的爱，然后让更多的人去蒙恩。那这个就是什么？有上帝的恩典，有上帝的同在。
嗯，
所以我就是说上帝让我们在世上呢都有一个使命，都有一个目标的。这个使命目标并不一定是多么伟大，但是神给每一个人都有恩赐的，这个恩赐就是让我们去服侍的，去把上帝那个恩典，把上帝那个生命彰显出来。那我有没有按照上帝给我的恩赐好好的去发挥，好好的去使用，让别人也得到祝福，这个就是我的使命。
对，
所以我觉得并不一定。比如说你是一个老师，那你就好好的去按照上帝的心意，把上帝的真理，把上帝的爱能够活出来，能够去在学生的当中能够彰显出上帝的恩典，那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你的服事。
所以我们当在世上可以找到自己的一个使命去努力的去实行出来。我刚刚听到姊妹呢因为你刚刚有说到有很多人他们去服侍的时候风风火火的，就是好像没有很多闲下来的时间。我 也要在这呢，其实也可以彼此的来提醒大家，其实服侍主啊，我们也需要呢好好管理自己的时间。我知道可能很多人他们服侍的时候真的是哇非常的火热，然后呢连自己的家庭啊、工作啦、所有其他的生活好像都没有把那个位置放到很低啊。我知道身边有很多的牧者啊，当然不是所有牧者也是这样，就是有一些可能他很忙很忙，忙到呢他自己的孩子都没有时间陪他了，没有时间跟孩子去沟通了，结果呢孩子长大之后呢他就不喜欢当牧师了，因为他以前觉得哎呀为什么爸爸这么忙，为什么教会这么多事情要做，然后他自己也不喜欢去教会了，所以成为了一个反效果啊。我们说我们也要提醒自己，就是身边很多人很热情的服侍的时候，其实也要把这个其实神是喜悦我们把我们的生活好好的安排，我们应当呢在生活当中呢去荣耀主，而不是把所有的侍奉就等于我侍奉的很火热，我就是很爱主啊，这样子啊忘记了自己的生活最重要的其实也是在家庭里面服侍，在我们的工作上面服侍，在学校里面荣耀神，我们要找到一个平衡啊。所以姊妹刚刚你跟我们分享，可能当中你看了很多人都这样子侍奉，就好像没有自己的时间了，但是我们也可以鼓励姊妹，你也可以找到你的侍奉的一个方向，可是呢也不要忘记了自己的生活，要找到一个平衡这样子。
我就想到这个圣经里面讲到马大玛利亚来招待耶稣在他家吃饭，你知道吗，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你们讲到马大呢在里里外外在忙碌，那玛利亚坐在耶稣的旁边来听到。那么后来这个马大呢就埋怨，他说请你让这个玛利亚来帮忙啊。那耶稣就讲到一句话，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那么好像耶稣在责怪他，其实不是责怪他你没有专心听到，而是说你在忙碌，忙碌到一个程度呢思虑烦扰，也就是说你忙是没有问题，而是说你在忙碌的当中你没有安静下来去专心做你应该做的事情，你去考虑到别人，考虑到玛利亚你没有帮我忙，埋怨。那么玛利亚的问玛利亚呢就专心在那里听到，不是说他专心听到就比马大好，而是说各有各的一个特点，马大是很愿意忙招待人的，玛利亚是很安静的人，所以他安静在耶稣的面前听到。所以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是什么呢，不是说专心听到，而是说你要专心的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内心的动机很重要。你既然你在那里忙碌，你应该好好的内心里面安静下来去忙你应该忙的，你的特点就是招待人去服侍，那你就安下心来专心的做你服侍的事情，有时间你安静下来坐在耶稣的旁边听到。当然玛利亚也应该平衡，应该有时间去帮助家里面去做一些事情，
对，
这我觉得是平衡的事情。所以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不是说你安静下来专心听到就够了，而是说专心做你应该做的事情。
是，
所以我觉得你刚才几个问题呢，你要好好跟神来祷告，求神来带领你前面的道路。
是，好，我们也谢谢你的电话。
我有一个外甥女，在工作当中和生活当中非常迷茫，她就很痛苦，她就无法去走出来。跟她沟通的时候，她就在哭，就是很痛苦的这种状态。
无论走到哪里，压力它都会如影随形，让人透不过气，也让我们身心疲惫。心药良药，培养喜乐的心。从圣经看，处理压力的良方，靠着神重新得力。
世上有各种不同的学问，但是呢，我素琴认为与人相处呢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的学问。人跟人之间能够建立友谊，而且彼此相爱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与人相处，除了要懂得去关顾和照顾别人之外呢，对自个呢也要有清楚的认识。我们可以留意自己的长处，告诉自己别人的评估呢并不是最重要的，专心的努力的去达到我们的目标才是我们生活最重要的。是的，乐观积极的思想比什么都重要，但是呢，我们在生活里面能够接纳自己，能看到自己的优点，也能看到自己的缺点，而继续不断的去努力呢，也是最重要的。生活里面的确有压力，每个人今天在生活当中追求的就是平安，平安跟快乐。我们知道真正的平安跟快乐呢，是从神而来的。还记得耶稣基督他说过，神就是爱，爱都是从神而来的。他爱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他也要求我们彼此相爱。当我们懂得与人彼此相爱的时候呢，那种平安的喜乐就会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仍然继续会遇到压力，这是我们生存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若诚实的去思想压力它的原因的时候，而且勇敢的去承认自己的长处跟缺点，努力的去检讨自己的生活跟价值观，谦卑的去承认自己的长处跟成功都是从神而来的时候呢，我相信神就必定会让我们胜过我们所面临的一切的压力。是的，我们应该警醒的借着神在圣经上的应许，建立一个积极的自尊心，而且有弹性的不断的自我检讨，以至于能够从经验跟领悟当中继续不断的长进。这样的时候，我们便能够有效的来适应生活里面所带给我们的压力。当然，全部做到这些是不容易了，然而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能力做到，因为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神在他是无所不能的。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慈爱的神，他要帮助我们对付日常生活里的大大小小的压力。听众朋友，不要忘记了，我们在生活里面离了主什么都不能够做，一定要时时刻刻的仰望他，一定要依靠他。当我们依靠主仰望主的时候呢，真的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慈爱的神，他必定会帮助我们对付日常生活里面的压力。下一次我会继续跟听众朋友来看家庭带给我们的压力。
直到永远。
黄家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赴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现在收听的是空中辅导，我是黄家言，还有在我旁边是杨天成老师。今天继续的收听大家的电话，如果大家呢有一些信仰上的问题，或是家庭里面有一些想要咨询我们的，也欢迎打这个热线13229966322，我们会接听大家的电话。
现在已经有一位姊妹在线上，吴姊妹。
对，吴姊妹你好。
吴姊妹你好。
你好老师，两位老师你们好。
哎，你好姊妹，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就是一个姊妹进食祷告，他问我，我也不懂的，他让我给他问一问。
他
进食为这个别人的这个疾病祷告，进食祷告。他说的是你一天进一个星期有两天呢进食，就是一天进两顿不吃，晚上一顿吃。但是在他，在这一天呢，时间到该吃晚饭，离晚饭还有一点点时间，他吃了一点东西，这个进食算不算成功？他就这样问我，我说我也不好回答你。
进食的成功不在于说你怎么安排你的那个时间，你一顿也好，两顿也好，三顿也好，你说不进食都可以说是进食祷告，但是最关键是你祷告的那个心态，祷告的那个内容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有的人是进食一餐，有的人是进食两餐，有的人进食三餐都有的，有的人是当中有不喝水，也有人当中也喝一点饮料，都有的。所以关键不是说我哪个可以哪个不可以，而是说我在这个当中我的目标是什么，我透过这个进食祷告我要做什么，这个才是最主要的。
我们其实关于进食的教导呢，早前也有一些听众也有类似的问题，是关于进食。有些人就问到底进食应当是不是完全不喝水不吃饭？我记得有听众这样问过，我们就跟他们回答呢，其实这个要看我们人的这个身体的状况的。有一些人是可以，我知道有一些牧者曾经也试过40天进食，但是那40天不是他有喝水，他只喝水跟奶，
我的意思不吃东西。
不吃饭类的，对，就只是流质，就是喝水跟奶。但当然那个是非常有那个意志很高的那种，他真正是很想要在主的里面很专心的去祷告，他尝试过了。当然他比较健康的男士很高大的，他是衡量过自己身体的状况可不可以这样做，他才这样做的，而不是说哎呀因为今天牧师教导我要进食，然后呢大家一窝蜂的就去我要进食，我不吃饭我不喝水，这样子呢对我们的身体就有影响了，你知道，因为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这一种完全不吃。那但是刚刚姊妹有说，其实那个进食也是一个星期两天，一日只不吃两餐等等，其实也已经有一个规律了。我觉得是可以这样做是挺好的，只是也不要说，哎呀，我 可能不小心吃了一点东西，哎呀，我是不是得罪神了啊？那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思想就有点错误了。大家很怕，就是是不是已经犯罪了等等。如果我们的心态是这样子呢，那其实神也不喜悦我们，是这个很法利赛人的一种方式。
对，
我们信徒其实我们要明白，我们进食的动机就是想要亲近主。但是如果真的在我本来决定要不吃饭的时候吃了一点点东西，其实也不用那么紧张，也不要说哎呀我犯罪，哎呀我得罪神了，可能神不听我的祷告了。如果是进到这样的一个想法当中呢，那就是一个极端了，我们就说这个是不应该这样想的。
对，的确是，就是说这个是要衡量个人的这个能力，然后就是动机心态也是很重要。
还有他们说那要即使祷告就得不听你祷告，其他的不能不能放一点点时间吗？一点时间都不能空下来吗？
没有明白你的问题是什么。
他就说是不是即使祷告就是24小时不停地要在那祷告？
哦，是不是进食祷告就24小时不停在那边祷告？
哦，人不可能24小时你都在那你不睡觉不
行啊。
对呀，啊，你肯定要正常的情况，你要吃饭啊，要睡觉，也要有个人的生活嘛。我觉得其实是一个个人的心智的问题。
对，
有的人正常的工作，正常的去吃饭，
对，
但是他的心态就是祷告，专心的祷告。这你怎么理解呢？你知道我以前我这个校长他是为了那个学校的那个经济的情况来祷告。
很逼迫，很心里很焦急，很逼迫的祷告。
他在上班，但是他说我在祷告。
对对对，
这个你怎么理解呢？这就是你外表看不出来，但实际上他内心他是迫切的在神面前来祷告的。
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态，说我安静下来，我一天或者是几餐我不吃，然后我就专心的来祷告，那个在神面前的那个倾心吐意，在神面前的那个仰望，这个是你个人跟神的一个关系。别人你可能看不出来的，但是你个人跟神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你自己怎么安排了。我自己本身以前有这样的，就是几个星期就是不吃饭的，然后只是喝水。那我那个时候是的确为了某些事情我在那迫切祷告，所以我那个时候很专注的。但是你发现后来当你平常很平常没有特别的情况的时候呢，我想固定，比如说我一个星期有一次祷告，我发现那个很形式的。比如说我今天礼拜三我就是一天来祷告，但你发现这个祷告呢没有那种迫切，没有那种跟神的那种关系的那种亲近，所以后来我也停止了。没，我本来想这个固定的，但是后来我停止了，因为慢慢就变成一种，刚才你说法利赛就是一种形式了。
是，
如果你变成一种形式呢，我何必再做呢？
对
吧？我宁可我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吃饭，目的是什么？我就是为了某些事情，我单单的来到神的面前，求你给我一个答案，让指引我的道路。我为了这个事情我来有进食，这样的，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就慢慢的看到神对你的一个带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心态的问题了。
是，姊妹，我们可以回答你的问题吗？大概可以解除一些对进食的一些可能比较极端的想法吧。所以我们做每一件事情其实要平衡。
就是晚上有些时候就不想祷告了。因为带孩子嘛，
是
就想把孩子带睡着再祷告。一旦把孩子带睡着了，也就睡着了，也就不想祷告了。即便有祷告也是个形式的祷告。我觉得这样怎么能成为一个真正合身亲近的这个祷告生活呢？怎么能建立一个不是形式的祷告生活？
怎么建立一个不是形式的祷告生活？
这个
很好的问题。
的确是不容易的，因为你有小孩子， 我不知道你小孩子有多大啊，但你因为有小孩子可能会影响到你正常的一些安排，比如说你安排的晚上八点钟，但是你因为小孩子在那吵闹啊，你影响，然后你当你小孩子睡觉了以后，你安静下来的时候，你自己又困了又累了，所以的确是不容易的。
嗯，
我们可以尝试着有一个家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聚会，这个聚会就是说我可以分享彼此的分享，然后有一起来祷告，鼓励小孩子一起来参加，这样你可以试试行不行呢？我不知道这个佳音老师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说带着小孩子一起来祷告。
有的有的啊，我想问吴姊妹，你的孩子多大呢？
我的孩子不大，我有也因为我的媳妇她不是信啊，我有时候放歌给她听，她妈妈都反对。
是你要，所以现在要照顾孙子是吧？
参加我的这个祷告。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要照顾孙子是不是？
对对对。
你们住在一起。
对，我天天要接送呢，他跟着我睡，我一祷告他就给我捣乱，我就想带他睡着了我再祷告，当我带他睡着了我也睡着了，我就没就祷告不起来了。
是的，很明白姊妹啊，因为我以前呢孩子还是小孩的时候呢也是没有自己的时间的，因为照顾者是要好像24小时都要在这个小孩的旁边的，而且他清醒的时候你还要照顾他的吃喝玩乐，所以很明白姊妹你的困惑。我的建议啊是如果有没有机会，就是你的小孙子可以跟你有一个时间是分开，就是你不用照顾他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时间？譬如是他上课，他要不要上学呢？现在他的年龄要不要上学呢？
上幼儿园，就是晚上他得跟着我睡。
那他上幼儿园的时候，你不用跟着他的时候，有没有你自己的时间呢？
有
、那你就可以选择他不在你身边的时候来祷告。好像我现在也是的，就是我的孩子要上学，那我就可以来跟杨天成老师做节目，就好像我们有自己的时间，那孩子就不在我身边去围绕我了，因为当他在的时候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兼顾那么多事情，所以我会找他不在的时候我就做我想做的事情，好像祷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呢。如果孩子不在，我就会放一些诗歌，听诗歌，然后一边听诗歌一边祷告，自己灵修。可以如果可以的就有一个小时，如果不行的就30分钟也好，就是可以在孩子不在的时候把握那个时间去做，去祷告，专注的祷告。这样子呢比你很长的但是很烦扰的这个24小时去祷告呢是非常有效果的，就是可能我们看的不是那个时间的长短，而是要看你祷告的时候那个质量多少，就是你跟神那个半个小时，哇，我真的是非常亲近神，哇，半个小时也可以让我呢已经有一个好像哇很神的爱很充满的感觉了。那我要看那个跟神一起的那个时速，而不是看长那个时间长就不等于是好。
对
对了，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你自己的安排。
像他们教会里面就说什么早晨必须要把最好的时间用最好的时间来亲近主，晚上睡前一定要祷告。那这样晚上的时间
是
睡前我的祷告时间就。
姊妹啊，我觉得当然传道人讲的是没有错，
对，
就是说鼓励我们去祷告跟神建立关系，但是我觉得也不要走形式啊，就是说我们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要做一些事情，祷告跟灵修目的是我跟神建立关系，如果你觉得比如说是白天小孩子离开了家人也离开了，我有那个时候有时间，我就利用那个时间我单单的来跟神建立关系，比你早上晚上那个时间更好的话，那你就用那个时间咯，
对，
就白天的时间咯。所以我觉得不在于那个时间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 形式，而在于我跟神的建立关系。所以有的人是这样，我因为我常常在中午的时候见到很多人，中午的时间吃饭的时间来读圣经，
是的，
这个我觉得都可以的。
对
哦，
那我希望我们可以解答到你的问题，但是也非常高兴可以跟五姊妹有这样的交流，希望呢在你这个进食祷告的生活上呢可以有一些好的帮助。我们谢谢五姊妹的电话。
哦，主，我深深渴慕你，深愿与你完全成为一。
你一心一我 周师母好，近期我们这儿来了几个宣传全能神的，他们说耶和华是律法的时代，耶稣是恩典的时代，全能神是万教归一的末日时代，现在是收割的时候，祷告也是奉全能的神祷告，说是耶稣的灵降临到一个河南的女人身上来做末日收割的工作。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也是以圣经为主，解释圣经上的内容，说不奉全能的神祷告躲不过灾难，想请您解释一下，这个全能神教是我们的基督教吗？
全能神教会就是东方闪电，因在国内触犯法律，包括禁锢信徒、淫乱、钱财及破坏家庭等等，已经被定为邪教。他们很想洗脱旧名东方闪电的坏形象，因此呢，选用了新的名号，打着基督教的名义去传教。但无论他们披着怎样的羊皮，他们仍然是一头狼。一个对圣经有基本认识的基督徒，虽然不一定可以清晰地指出他们的错误，却不难知道他们所传的不对。就如你听到他们所说耶稣的灵降临到河南的一个女人身上，稍微懂一点思考的人也不会接受这样的说法，因为圣经并没有这样说过。基督徒若不相信圣经，而只是糊里糊涂的人家说什么就信什么，恐怕你说相信主也是不真啊。另外，他们说祈祷要奉全能神的名，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吗？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若奉耶稣的名求，就必得着。可以参考约翰福音第十六章23-24节的经文。若说耶稣的恩典时代已经过了，现在是全能神的末日时代，是神审判的时代，那么传福音便毫无意义了。因福音就是神的恩典，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若是神的审判已经临到了，谁能逃避呢？若是叫人赶快归向神，那么归向神却不接受耶稣的降临，怎么得救呢？他们否定相信耶稣而另立救法，正是违背圣经的教导。在使徒行传4:12那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除他，这个他就是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要对圣经稍微有认识的人，都不难知道他们所传的是不合乎圣经，是异端。有一位神学院的教授曾分析这个教派跟正统的基督教的信仰的差异，现在列出几个重点，希望能够帮助听众来分辨真假。第一，他们并不真的相信圣经，声称圣经已经过时，不再有用。他们称常用以查经的20本所谓的小书卷是新的启示，这个呢明显不是圣经的教导。第二，他们用大量广告宣传主基督已经再来，但他们所指的是他们信奉的女基督已经在肉身降临到地上，而且在中国。为了抬高他们的女基督，他们贬低圣经上记载的救主耶稣基督，说他不能救人脱离魔鬼撒旦，并否认基督从死里复活。但是我们要知道，基督复活正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第三，他们十分强调末日的信息，希望借助危机来 诱惑别人相信。随着世俗的潮流，他们错误的预言好多年前的12月21号就是世界末日，大大的在那里宣传，其行动由地下变成公开高调，在国内环绕政府部门游行，他们也高调的进军香港，在街上派发最后的传票。但是事后他们的预言并没有应验，他们错了，一不承认，二不道歉，是历代以来异端常有的情况。圣经对有关末世的教导并没有明文指定日期，只要求信徒时刻的警醒。还有很多其他信仰上面的一些错误的说法，此外他们用以假冒的幌子去传教，手法也是旁门左道，而非光明磊落，明显的要参透教会。他们的内部指引关于传福音工作的原则就写着：知情人带路，拉关系，交朋友，爱心感化，建立友谊，软磨硬缠。他们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用假名，到某一些关头的时候，他们也会出绝招，就是用男女的关系。难怪有信徒误信，错误的跟从。
时间很快来到空中辅导呢，我们最后要跟大家呢说再会的时候，但是要提醒大家呢，明天星期四的时候呢，我们的会有徐老师在我的旁边跟大家一起连线，所以大家要记得在晚上7点到8点的时候呢打我们的热线13229966322。那今天我跟杨老师在这跟大家说一声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